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每次念的时候，我们说就是重点强调，记得就是，利他，就是修行有当中的一定要有利他的心。这个是说达成佛菩萨的修道本身就是这样子。利他的心是为什么会有呢？就是主要是你真正的经由自己体认自己的生命，进而呢就是了解和关心，你就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别人，就这种的心要有的，不然的话人就变得越来越自私，只关心自己一个人，那这样子我们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为什么有理由要发菩提心呢？就是其他的众生跟你一样需要这种爱，需要呵护，需要慈悲，需要证悟，需要解脱烦恼，解脱痛苦。所以就是说经由自己，由自己呢推己及人，类似的这种的方式。然后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有能力，就是如果你了解一切法的本性，既有证悟一切法心的这个本性以后呢，你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巨大的能力，就是那比较动物的话，人有更多的能力，会进化呀，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不同的这些方法吧。所以人的方法比动物的方法要更有效，或者是人可以养很多的动物，计划也可以杀很多的动物，但是一般的动物靠一个动物的力量，不会像人一样这样，去就是讲做到那么多。比如说人会制造一个船呢，去捕鱼的话会捕很多。如果你人做一个保护的话，把一个地方经由一个人的努力，可能形成保护区啊，或者一个人的力量改善吃素啊，怎么怎么样，都因为人都有这种的能力潜能。比其他动物更有力量，所以一样的就是相比较凡夫的话，你如果成就正悟了，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再是人和畜生道这种凡夫和畜生道这些有很多一些是相似的一些地方嘛，也有，所以就是说正道的菩萨有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众生，就是他经由了解世界的本质，而从根本上面能够帮助众生，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发菩提心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再读两遍哦。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不讲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的部分，因为出家的戒律的部分篇幅也比较长，看了一下大概有80页左右的。主要是讲这个比丘的戒，有几种说法，就是比丘戒只有受比丘的愿意受或准备受比丘的人才能看，或者甚至是说受了比丘才能看。那这种是我比较当下就是会告诉你说这些怎么样的，所以那我们就这方面，因为就沙弥的这个大体讲的，也就是沙弥世界跟居世界就是差的不是太多，也差的那些部分呢，就是说比较近似。所以如果当然我们说之后说的这个沙弥的这个广的这个部分有33戒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它稍微就是多了一些，如果再讲多一点的话就接近于这个比丘戒。所以比丘的这个戒呢，253条和364条吧，应该是比丘尼的戒。所以这些呢也在其他不同的这些传承当中呢也有不一样，有些是220多少27好像是， 比丘，然后这是在南传佛教的一些现在有传承的一些女的，应该是也不到，好像不到300有这种，所以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种传承的话，就是253、364这个，不同的但是这个因为大家目前看起来这个，团体里面的想要真正出家修行的人应该还是很少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就是略过，然后就直接到这个菩萨戒的部分。所以菩萨戒本身就是说整个大乘修菩萨道的这些人，你说现在的国家或者是语种里面有哪一些是大乘佛教呢？就是目前活的是语言，还是人还是会读，还是会怎么讲，日常生活当中会用会写的文字当中呢，流传的，就是传统这么上千年当中呢，主要是就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这两支这个传承。那这两个的源头呢也是一样，就是那烂陀寺的这个传承，像另外有一些是这个超界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飞行寺叫乌顿坦布拉，乌顿坦布利应该是，乌顿坦布利是那个空行飞行寺吧，应该叫，还有一个超界寺，还有一个就是那烂陀寺，之前更古老的一个佛学院，就是那个叫什么大西西拉。所以基本上就是藏传汉传的这种大乘的教法，主要是从那烂陀寺的这个传承来的。因为传到内地和传到藏地的时间差了差不多400年，就是内地早于藏地，然后就是传法的这些过来的印度的大师呢，尽管是就是都有这个龙树的这个传承、弥勒的传承，但是也是不同的人，所以就形成了就是藏传汉传的这些佛教。那就是从汉传佛教里面传播过去的，你主要的是像韩国、日本、越南，就是这些地方。然后藏传佛教传过去的呢，就是以前当然有些时候就是满人的一些世界也有藏传佛教的一些比较多的信徒，而满人慢慢现在就没有了，蒙古人也是这个藏传佛教的社会，后来又就是现在正在复兴，佛教复兴当中还是蒙古啊、科尔梅克呀、还有那个图瓦共和国，还有什么那个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小的这种共和国，应该是那些地方，包括不丹啊、尼泊尔的山区啊、印度北印度的这个拉达克呀，还有就是南边的这个什么达旺啊地区啊，这些地方就是算是藏传佛教比较多的地方，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部分，整个青藏高原吧。蒙古高原，这主要是这些地方。当然现在有因为有法语、日语这些各种翻译，所以这种也是在一个世纪里面，差不多主要是在上就是20世纪和这个世纪当中呢，20世纪尤其是50、6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就是真正的就是比较有系统的这种传授和翻译这些开始。所以现在不仅仅是传统的这两个主要的语言以外，还有其他的语言上面也有就是大乘佛教，但是这些传过去的也是基于这两个传承。那这两个传承呢，不是佛亲口讲的，不是当时的那烂陀寺的高僧的所讲的语言，他们不讲藏语也不讲汉语，那到那时候他们是怎么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梵文系的这个传承，他们是讲梵文。所以佛讲的这个法系，本来从印度本土算的话，有这个巴利语系，因为印度有很多种的语种吧，好像主要的也有30多个还是多少个，就是那 但是好多语言也有一点类似的，就是包括写下来的文字形象啊，包括语法，或者是有很多名词都很就是一样的共享的，但是也有就是差别吧，所以有不同的语种，所以大的差别就是地理越远的时候之间的差别也越大，所以但是就是南传佛教的现在有的主要的根源是就是印度以外，就是向斯里兰卡传的早，然后从斯里兰卡不断的。就是像缅甸啊，像泰国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个属于巴利语系的传承，所以然后梵文系的传承就是藏传、汉传的这个共同的源头，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菩萨道或者菩萨的修行是发菩提心，强调这个做修道的修行的这个。根本上面最后要证的是这个菩提果，就是究竟成就的这个佛果，我们说菩提果就是觉醒这种，然后这个修道本身有时候叫菩提道，就我们说五道十地这个当中呢修菩发育了菩萨的愿，发了菩提心，然后世俗和圣意两种，世俗的就是学的需要受戒，受菩萨戒，这样圣意的部分呢要证，就是就教和正里面的教的部分和受仪轨的部分，就是世俗菩提心的部分。那经由这种修行以后，发了菩提心，渐渐变成无造作，变成有空正慧的这些圆满的这种菩提心，圣意世俗圆满的这种菩提心的时候，世俗就是靠圣意的部分靠正悟，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修菩提道，证菩提果，这种修道上面，圆满的一个部分。然后怎么样受菩萨戒？这个上面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圣鉴派和广信派两种里面的圣鉴派，认为就是说不需要前面有这个别解脱戒，因为菩萨戒里面已经有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跟上乘的内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在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你已经获得了就是别解脱戒，但是应该有皈依的这个，严格来说，但是在很多佛教的社会，他们以为他们天生就是佛弟子，所以并不会专门举行皈依的仪式，但是因为他们参加过很多法会的情况下，里面有时候，尤其是灌顶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一整套的戒他们都可能受过，但是基本上面。按照正规的要求，也有需要一个皈依的仪式，但是受戒的前提就是说皈依佛门，然后来受这些戒。所以就是入那个圣鉴派的这个看法呢，认为你只要受戒的同时呢，你先只要是居士，就是说你如果只要有皈依戒，你居士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这个是。就是在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反过头来说，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还是要持这个就是分别解脱戒。分别解脱戒里面呢，就是主要是以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八种加上这个斋戒呀这类的修行，一共有八种别解脱戒。那你如果就是就别解这个斋戒的部分，因为是就是怎么讲呢，一种短期的，一般来说当然斋戒长期的三年五年吃的也有，但是一般是短期的，所以前面的这七种别解脱戒的基础上面来受这个就是菩萨戒。如果这样子，就意思是说圣鉴派认为就是说你受菩萨戒，直接只要是个皈依佛门的人，然后受菩萨戒同时你已经有了这个分别解脱戒的，就是其中的，就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当然就是没有受过其他的分别解脱戒，说明你就是一个就是皈依佛门的人，然后你至少受了这种，以后要持的时候你就要持这种分别解脱戒，就是说如果是在家人就不是说你就是持在家的戒嘛，如果是出家人的话，那已经受过戒了，就属于不需要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说也先要受哪一个戒，后受哪一个戒。广信派的这种看法里面说，就是这个要次第的受，就是皈依戒、 然后受这个别解脱戒，然后再受这个就菩萨戒。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两种。菩萨的话，菩萨戒里面并没有分男女的差别，像比丘女、比丘居士、居士就是居士女，或者是这也有就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居士或者居士女、比丘、比丘女、沙弥、沙弥女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有个比丘戒，比如说个别的是针对女性的特有的一些状况来设的这些戒。那菩萨戒里面不需要分这个男女的差别。所以他可以是这个出家人，也可以是在家人。他的要求是，只要是你自己发菩提心，然后愿意受菩萨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受到这个怎么讲戒体。如果你是沙弥或者沙弥尼、比丘或者比丘尼，都是通过仪轨来，只要你发了这种的菩提心，发就是菩提的这种愿，愿度一切众生这种的愿心，然后真正的有一种的关心他人的心，关心众生哦，这种的心，然后就有了。所以，但不论如何，身见派和广心派，一个是要次第的受戒，一个是说受菩萨戒，直接受就是具分别解脱戒，同时能够得到。这两个的后来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的时候呢，就是以三戒的方式，就是你已经在持这个别解脱，就包含了别解脱戒，可以直接受菩萨戒，也包含了次第的受菩萨戒，也包含了这个就是最终来讲你是需要受持这种的戒，包含别解脱戒。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圣见派认为需要分别的，要个别，就是说受持别解脱戒，然后再受菩萨戒，所以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不用再啰嗦。然后所以最主要的要点呢，交集的点呢，就是说发菩提心这个部分。那什么是发菩提心呢？那就是受菩萨戒的这个戒轨，这两个也有，就是身见广心派有两种，怎么样获得就是一个圆满的菩提果？那这个受戒和发菩提心，这些都变成很关键。所以哪怕是佛，过去也是按照大乘佛法讲的，就是因地上面菩萨的因地上修行的，像你看白业经呢、咸鱼经，这些时候佛就是如何的发菩提心，如何的就是甚至有这种割肉喂饮饲虎的这种苦心，以及种种的这些善行啊、修行，然后就是说诸佛都是从这个菩提心当中产生的，就是他在因地上面修持，然后就是怎么讲呢，最终成就。所以就是走上一个菩提道，发心以后就发了菩提心以后，就是走上菩提道，开始就是行持，最终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除了世俗以外，圣意的这种智慧现前的时候呢，就是现前这种见道，然后学道，最后圆满这种无学道。所以但是这一切的起始点呢，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有一种就是慈无量、悲无量，有这种的心，就是一个是暂时的对众生的安乐上面的一种关心，然后除此之外，要知道众生的暂时的安乐，就是平等的安乐那种，就是所有的众生你都，虽然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他存不存在，或者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吧，就是应该说就是你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这个众生叫什么名字，形象是什么，就比如说普通的人平时看不到地狱、恶鬼、天道、阿修罗道的众生，那并不代表说他们不存在。就像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人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就是其他众生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看到，不知道他们的形象，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一样。所以要有更广大的一种的发心，就是平等的这种慈悲心。 慈心，然后悲心呢，就是说我不仅是希望有爱心，对他们有离苦的得乐的这种心，那究竟的离苦得乐呢，需要证悟，需要解脱，需要就是觉醒，这样子他们不至于就是沦落于各种的这些幻化的迷幻的这些烦恼当中。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有一种就是悲无量的这种的心，我愿意做什么，就是我愿意以羞耻的方式唤醒就是众生，愿就是只要有时空，只要有众生，我愿意就是停留在世间呢，就是利益众生，服务众生，有这种的一种发心，为了众生要成佛，成佛为了众生，有这种的发心，这是菩提心。这个我们在这个后面也有讲的，但是就是说主要是以这种的心有了以后呢，哪怕是一个众生我也不舍弃，就是有机缘度化他的时候，所以可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发一种的愿，就是不舍众心众生，就是才有平等心嘛。但是平等心之前呢，也要有你不是平等的舍或者平等的无忌，这种舍心就是好像不痛不痒，对他们其他人不恨也不爱，也没有什么善恶的这种观念，而是要了解说，哪怕他们十恶不赦，哪怕是这种堕地狱的种种形象都显现的时候，你也说我不会就是放弃众生。所以菩萨有像鳄鱼的嘴里面，怎么讲，鳄鱼抓住，一旦抓住某一个猎物或者怎么样，他就一直不会放弃。菩萨呢，就像有那种的勇气和精神，他是度众生，鳄鱼是吃众生，菩萨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不松口一样，就是有这种的怀的目的不一样，但是不松口是一样的，就是对众生的这种护持。所以这种的心有的时候呢，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某一种这样造作和不造作，这些里面呢，先发菩提心，很多人都是造作的，其实意思是说怎么讲呢，你知道这个修行的功德，修菩提心的功德，你有一种我能修，我要修，我也就是欢喜心，一听到菩萨佛菩萨的故事，你都心生欢喜，觉得很向往，就是自己现前没有完全现前菩提心的这种平等啊慈悲啊这些愿度脱离轮回啊，就是在当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你碰到一些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傲慢啊，有些时候你有一些骄傲嫉妒啊，有些时候也可能不是那么清净的心，但是你没有那种就是希望他人堕地狱啊轮回啊永远没有出期啊那样的发恶的心，就是说有机会度化他，我还是愿意利他，只要有这颗心就可以，不代表就是中间没有情绪，这样子对众生的一直没有任何其他个人有任何怨恨呢、这样子，但是这些怨恨是很暂时的，你不是发自你内心的希望这个众生呢永远就是不脱离轮回或者是堕落这样子的一个心，以这种的发心，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不仅是如此，在这个书里面也说就是这个是月称论师讲的一句话，说声闻中佛能生亡，我刚刚声闻中佛能亡身，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与无二会，菩提心是佛子因。这里面说不仅是说佛是从菩萨而生的，那声闻和缘觉呢也是从这种就是菩提心而生的。那这个怎么讲呢，就意思说那声闻小乘这里面并没有那种就是广大的利他心发菩提心这一系列的这种发愿为修持的这种成佛变成因的这种修佛，那为什么还说就是他们不是有听到佛的讲法讲四谛十二缘起这样的时候，又甚至有些是独觉嘛，仅有四位佛的这种法义然后而成就的，就是有些是佛讲法的时候当即证到阿罗汉啊这样子，有些是自己四维缘起十二缘起这样就是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那但是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佛是就是圆满的证悟，这个是经由这种菩萨道上面的道地的这种成就而成就的。如果没有佛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善巧的视线给他们，就是能够听到声闻的这个有可以闻的部分、圆觉的部分、可以圆的这个法，没有这个的话，他们也成不了。所以意思说，根本上面还是菩提心。所以以前在那个好像在那个清友书里面也有，好像就是说佛有三个子，一个是生子，一个是鱼，一种是就是说鱼子，一种是义子。生子就是自己过去没有出家前生的孩子罗侯罗，鱼子呢就像这圆觉呀、声闻啊之类的。义呢就是佛菩萨真正能够领会佛的究竟的意趣，以及成就就是成事佛法大业，广传这个佛法度众生的这些就是菩萨。所以有时候说菩萨佛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指的是菩萨，但是如果仔细分的时候呢，就有生与义的子。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最究竟的圆满的也开悟成就成佛，以及从异地到实地当中修行的菩萨，以及前面在不有把握不堕入到就是三恶趣这些积累广大的资粮，以及接近于这些正悟的这些智慧，这些人呢如果从发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去修行，那就是会更加的顺理成章，积资粮也会积累得更快。那就是因为菩提心的圣意，世俗的这种双运的圆融的这些修法呢，你就是空正慧的这些教法和闲空无别的这些教法，更容易就是在相续当中就是成熟。所以就是说发菩提心和受菩萨戒，这两个先发菩提心，然后有些时候后再受戒，这个也有就是像圣鉴派和广信派的两种差别。那广信派跟之前的一样，他认为就是先发菩提心然后再受菩萨戒，而且这个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分开的这么一个。但是就是圣鉴派的这些修行里面呢，或者圣圣派的这种修行里面呢，认为当你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就可以二者不需要就是怎么讲，先培养很长一段时间呢再去受这个戒，这样子你真正只要有这种造作的这种菩提心，只要你有一条就是就是我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就是只要因缘具足，为此而我要去修行成就成佛来度众生，有这种的发心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就是受菩萨戒的这种当时你之前没有，但是当时你发了这么一个心，如果有人给你念仪轨修持，你之前也没有准备好说怎么样去这一次我要参加一个法会然后受菩萨戒，没有这个准备，但是经在法会上面的一些，有些时候有这种嘛，就是过于听众的要求，或者是法师自己说有像愿意受菩萨戒的举手啊，是愿意受皈依的举手之类的，那这时候你都并没有，但是当时你了解了听法以后生了欢喜心，然后有一种悲心爱心这种慈悲心升起来，然后就是在那一刻你决定就是说我要走上这个成佛和度众生的道路，修行的道路，这一条修行的道路，然后当即立马你如果之前没有很纯熟的这些各种神奇菩提心的训练，但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得到。所以这两个呢最终还是一致的，就是先发菩提心后受戒，或者是菩提心和这个菩萨戒这两个就是一起受，有这种的方法。然后这个里边呢菩萨戒分为缘起然后未得解，没有得到解的人，没有得到戒的人就是得受这个戒的方法，已经得到戒的人怎么样不失去而护守这个戒的方法，最后失去了以后恢复的方法， 就受戒的缘起没有得到需要得到的人怎么样得到的方法，然后得到以后怎么样去护持而不失去的方法，以及失去了以后再恢复的方法，主要是这么四个部分。那这个四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缘起的部分就是真实缘起，然后分了三个，就是缘起的部分分三个部分，真实的缘起，然后所得戒的这个就是本体或者是戒体，然后分裂这么一个，然后这个我先念一下啊，就先劫先劫众生导师佛于灵鹫山等地等圣地为诸大臣种信者，尤其是错别字吧，应该是宣说无边广三藏，文殊集结龙树士，祭天弘扬身见派，弥勒菩萨做集结，无助事情做诠释，然后说阿底峡红广行派，莲师自宗同龙猛龙树，就是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这是反正发菩提心这个缘起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靠，主要是靠心，真的是靠心，要观察自己。有时候你参加一个活动，受戒的上师圆满，受戒的这个仪轨都很圆满，就是整个流程整个过程都很殊胜啊，就是很庄严也好，或者是单独怎么样子受戒，有很多人的见证啊，就是有这样子，然后给你赐这个名字也好，证书也好，以前有皈依证啊这类的啊，就是有出家人有这个分别解脱戒的时候，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就是戒牒之类的，比丘啊之类的，然后你们具足戒。但不论如何，就是说你某一些受持这些戒再圆满，你如果心里面是糊里糊涂的，心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意愿，那这样子就是根本上面根本的这个心要心的这个没有准备好就不行。那心真正准备好了，仪式有一些是就是按照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仪轨来受这个戒，那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就是给自己有一个确认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感受。另外心已经产生的时候，就是最圆满的条件已经圆满了，然后你以后接触的很多因缘也因为你的心而转变的。因为就是说一般来讲，心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你的思考的领域和想法这些会跑到哪里去，想什么事情，你觉得什么重要，会在哪一些事情上面起烦恼纠结，什么事情上面呢你就会怎么讲呢，认为别人好，什么事情认为别人不好，这些都是由观念来就是产生的。如果信念你的观念又跟价值取向有关系，所以你就是愿力在哪里，你的这种身口意的这些方向又在哪一个方向，新的这些，那这时候你的形象，你说的话，包括你做的事情，很多就是会这方面带动，别人也会根据你的这个心态，根据你的行为言声言语，然后就是觉得跟你可以就是亲受啊，或者是接近啊，或者是远离啊，或者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要得到一个上师的摄受的时候，也要他也会看到你的就是心和行为种种的形象，所以觉得实际有没有成熟，心有没有成熟，行为有没有成熟，这样子。一般来讲就是心和行为都有某一种的关联性，所以你得的意义，或者你受到法益，你得到解脱证悟，积累了资粮，修正了这些空性，体验到了这个空性，然后就是上乘的这些见解都有所这些体悟，这些受益。如果你自己的见性不好的时候呢，遇到的缘也是跟这个见性不好的缘相应的相合的这些缘分，所以你也会渐渐的以为就是堕落和就是境界的提升方向是善业和恶业，主要是自己的最终来讲是心上面来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心，然后自己的心呢谁把握呢，就是自己把握。所以你 吃亏吃苦或者是受苦，最终你会发现就是不论显现上是怎么样，最终归类于自己的心，归于自己的心。所以说有同样的人或者同样的这些家庭产生不一样的这些命运的人，主要也是跟他自己的身口意以及心就是关联的心和心为心相这些，以及他人的这些遭到这个怎么样的种种的这些伤害受苦受难，就是长久来讲，生生世世也是如此，哪怕是一生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一类的。你可以看到人的这些福德，如果你有心清净的时候，信心也产生，福德也产生，然后显现的都是比较清净，善根具足。如果心不清净的时候，很多福相就衰损，就是显现不清净，就是说自己看见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心清净的时候显现清净，心不清净的时候显现不清净。如果显现清净的时候得到清净的摄受，得到利益。如果心不清净的时候呢，就是说出现的现象你见到的也不清净，然后摄受的也是一些负面的力量，最后就是就得到这种负面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影响力或者是作为的这种影响。所以在这里面说众仙，仙界众生导师佛，这主要是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按照大乘讲，就是释迦牟尼佛实现这种十二种的这些殊胜的行为，包括他也在无量劫以前已经证悟了成佛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佛已经成就，而且和他的名字呢当然有这样子，就是根顶如来。但是他看到这些娑婆众生的就是需要有度化的这种因缘，所以以这种十二种的这些形象示现于人间。所以这种示现呢，像是说我们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十二大行这个佛行事业的这种十二种赞颂文嘛，以前好像我们读过，这里面有像就因为种种大悲心，他从这个就是清净的世界呢入到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包括就入胎啊，然后就出生啊，就是实现这些奇迹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就是增长各种各样的这些记忆能力啊，然后为了破除别人的各种邪见而就是还有就是实现这种婚姻的这种这个就是结婚啊，然后为了就是如果别人说你不一样，你从小就是出家人，我们可以有就是以前的就是家庭啊，所以我们放不下，但是他做了所有的就是一个生人的生就是圆满一切名声华贵财富这样子，但是不把他们作为很重要的条件，人生最重要的目的，然后也有妻妾家室，然后但是觉得为了更广大的利益的这些无量的众生呢，这些都是最后反而会受益，他们不会因为他出家而就是遭受就生生世世遭受困难，但是没有佛的话，很多人很多众生都会生生世世遭受困难。所以包括他的就是后来的孩子，包括他养他的姨母，这些还有很多亲朋都是出家修行然后有所成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包括就是修苦行，很多人不愿意苦行，觉得修行越容易越好，越苦行都不愿意，但释迦牟尼佛实现六年的苦行来鼓励后人，就说不要不辞辛劳的这种的修持方法。然后也在就是一座按照这种讲的，就是说或许就是说过去无量劫已经成佛，或者是说你就在一座之下呢圆满了所有的这些就是道地的这些成就，然后直至成佛，之前的苦行这些算是一种自量道的这些修行。所以就是三转法轮，然后去这个幻化的独衰天啊讲法呀，或者是然后去是圆寂啊，总共有12个心仪嘛。所以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后人 就是说他也当过爸爸，也当过先生，是吧？也当过这个就是贵子，然后也有这个身心的这个记忆能力，多少是有60种还是36种种种的这些男子的记忆，所以亲近的这些形象，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挂碍的部分，所以他真正关心的是众生，真正关心的是真理，所以这种的心呢，后人呢都有这个心清净的时候，心相也清净，然后因缘也变得清净，然后就是顺缘这些成熟，就是果的这些修行也能够成就。所以佛也有这种讲的，就是说在功德庄严功德庄严王经里面说，我未说任何法，众生前显众生前变现。就是意思是说本来上面他有转三次法轮啊种种，但是根本上面这一切都是就是如幻化一样。对，因为人对于这个方法本身手法方法本身有很强的执着的时候，变成另外一种很强烈的执着，先开始执着自己的五蕴啊身体啊心啊自私啊之类的，然后再关过头来以为佛法的这个文词句子这些很重要，然后执着这些的美好，就像收集原来收集财物宝物和这些纪念物，后来再收集其他的这些概念啊这些所以佛就是讲这些方法也要放下。就以前有个例子嘛，就是你身上如果刺了一根刺的时候呢，你用另外一根刺来把这根刺调开，然后这两个刺都不要，或者你渡到彼岸的时候，这个船不需要继续背着走。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书面的这种的指的这些上面写的东西，这些方法这些修道本身是就是越过轮回苦怀的这种的方法，而这个并不是要收集这些东西。所以当然没有过之前，没有过海过河之前呢，船是不是重要，那当然重要，你要好好的检查，就好好的去保护这种就是佛法僧三宝这皈依的时候都有嘛，哪怕是一个偏纸上的字经文的这些都要好好的去珍视，这样一个佛像的残片都要好好珍视一样。但是究竟上来讲，它不是我们需要收存的东西，我们只要就是内容上面成就了以后呢，就是就圆满了。所以不论如何所以发清净的这个心当中，导师释迦牟尼佛也是以发这种清净的心，然后就是圆满实现成就，然后度众生。这是导师的圆满嘛，然后法的圆满呢，就是在于这个二转法轮灵鹫山这些地方呢，就是给予广大的这些红传无性法轮或者是无相法轮，这些就讲的是这个空性的缘起，空性空的道理，以及就是菩萨的这些道地的功德呀，就是他们的这些幻现呢，就是这类的实力啊，这些菩萨的实力、佛的实力，这些功德展现清净。所以就是灵鹫山，这平时我们说佛三转法轮广宣这种这个我看对就是该开始在鹿野苑讲四地法轮，然后在灵鹫山讲这种无性法轮空性的这种法轮，然后在其他的米基什么山还是什么，反正有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讲这个如来藏的教法呀之类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说小乘，第一转法轮讲的是小乘的法，第二轮讲的是这种空性的这些教法，第三轮的如来藏的教法就是显的部分，就是说不是那个显宗的显，应该说明分，就是明的部分，心的空和明的两个部分里面，二转法轮讲的是空的部分，三转法轮讲的是明的部分，明空无别，也就是色空无别，这里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比圆满的这种宣讲三乘的这些法。那从这个，如果是说从戒那个叫什么，从这经律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第一转法轮讲的是律的部分，包括分别解脱戒啊、助力心啊这些部分。那第二转法轮的部分呢，就是讲的这种空性的教法，然后如何安住在这些空性当中啊，就是说主要是讲这种的真理，而且很多是菩萨的之间的这些交流，所以属于经的部分。第三转法轮呢属于论的部分，所以也有就是达成的这种说三藏的这个分法，就是经律论的三藏呢，在这个一二三的三转法轮当中圆满。那这不是说第一转法轮只讲了律的部分，第二转法轮只讲了经的部分，第三转法轮只讲了论的部分，不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把它分为九种，就是说第一转法轮里面是律为主的这些修持，包括因为大家都走上这个门道，要这个方法和最基本的操守一样，在整个修行道场把这个规制弄清楚，它律本身里面就是它修持的方法嘛，基本的这种不越线不堕落的这些方法，有这种取舍的这些方法。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律藏的经藏，律藏的论藏，就是这样分。然后第二转法轮的经藏里面呢，再分就是经藏的律藏、经藏的经藏和经藏的论藏。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本属于论藏，但是论藏的这个律藏、论藏的经藏和论藏的论藏。因为平时我们知道会说佛讲的就是全是经，那律的部分怎么分呢？律的部分现在的好多有这种寺庙自己规定，或者后来大菩萨这个讲的这些这个有关于论的部分说律的部分，但是这个归为这个论。那只有佛讲的这个部分呢，当时他佛制定的这些戒呢就归为经。所以在比如说藏地的时候有这种就是经藏和论藏，但律藏呢就是分到这个就是归置到这里面，说就是佛讲的哈，就是归为经，所以也有这种分法。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三转法轮圆满了这些整个修道和修行。开始是怎么讲，就后面的这两个就是大乘的这个广转的大乘的这个法轮，然后很多有这种就是说像奢罗呢，很多都是第三转法轮里面有这样说的。但是就是现在的就是大日如来经呢，像那个结生密经呢，这些是那个三转法轮的部分，应该涅槃经也是。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这个里面的第二个就是与灵鹫山等地圣地为诸大众大乘种信者宣说无边三广三藏，说大乘种信者。那这个部分呢是说因为现在的人一般来讲只会相信说是出家人啊在家人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人听法。你比如说现在有法师讲课的时候呢，我们平时感受不到说有其他的众生在那边。如果佛时代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信念这些清净这样子，他应该能够了解到有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光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局限在这一些而已。但是你就只能承认你自己见到的眼见为实，如果像耳听为虚一样这样子的话，眼见的很多东西并不真实。但是如果你又只能有这样的发心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你还是可以修行佛法，没有什么个别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从就是广大的这种对佛法的这种了知和信心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知道说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种的生命的心态，然后有很多的这些众生，根据佛经讲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大乘种信里面不仅仅是就是在家出家的这些弟子， 还有这些龙啊，因为龙族呀，就是甚至就是有这种类似于非人的这些天道的，就是八凡天、地十天这类的，他们的这天道的其他的众生，天道是很广大的这些世界，所以这些里面来的众生，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有这种分的嘛，然后又有就是欲界六天呐、啊，像其他的这些他在他化自在天呐、啊，我们说比如说像四无色天呐、啊，有很多这些兜率天，像刚才讲弥勒菩萨在兜率天里面给五主菩萨讲法一样类似的，所以就是说在这时候有大乘种性的人不仅仅是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众生，所以你只要想说有人非人包括什么地势啊、龙王啊这些，大家出家都在大乘种性的这个时候，二转三转法轮的时候，身边的众生不再只是人，这个意思。所以佛讲一种话的时候，大乘就是你先念普贤心愿品，这时候也有嘛，就是各以一切因生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好像他们就众生就得到他们刚好相应的法，他们都能听懂佛讲的语言。虽然佛讲一种语言，或者是我们看起来，但是其实他是这种各个众生都获得了各的所需。就像我们就是做灰供、活供或者这样子，我们烧的是认为我们自己就是知道的一些，但是既有这种仪轨、手印以及观想，真正的发菩提心，这时候呢，就是所有其他的众生、无量的众生都能够就是受益于这种的供养，迁除他们的种种的障碍，或者是获得他们所愿的一些，然后增上他们的一些善慧之类的。所以就是不仅是人就是佛以外，就是你只要有发菩提心这样子，然后以大慈悲心去就是上供下施种种的这些心意的时候，包括以观想的方式这些善愿产生的幻化的力量，这些都有讲。所以处所的就是灵鹫山，这个是大乘的好多经，当然大乘佛教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讲的，像好像是阿弥陀经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有些是在一些其他地方讲的，但是也属于这个二转法轮的内容。然后时间的圆满呢，就是说这个所传的这个法当时这些传圆满的这些时间殊胜的这些法呢，包括一直传承到现在这个部分，在一些特别殊胜的日子里面呢，讲大乘佛法一般就是佛就是有点像说当时的听众的根器，根据根器而佛讲法，而且主要的听众的这些根器是比较偏向于小乘的，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所以就是讲四谛的十六行相这类的法。然后就是心量稍微大一点，见解心界包括发的心也比较广一点，见解也比较深一点，把一些不可思议的部分呢都能够有所体悟，那这样子很实际啊。一般一言的修行里面也就是说外界是现象是空幻的，这样子就是缘起性空，这样子他可能接受不了，所以还要给他解释说现象当中呢就最基本的这种微尘粒子是有的，然后即这种的就是客体上面有它的这个某一种的存在，所以这样解释。他说空性讲的时候也讲一个单空就好了，这样。但是根器很圆满的这些众生来的时候呢，听众来的时候呢，他会讲，但是这时候他是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部分，不是容易接受的部分。所以大乘佛法呢，就是说开始有选择性，包括密乘也是一样，他们是选择一些弟子觉得他们的根性比较成熟了，上回这个呢去就是圆满这样子根起的时候的讲。所以但是你因为其他人不是在公共之下能听到的听到的机会，所以他们觉得说大乘非佛说呀或者这种的说法有的，因为就是当时的这些听众和集结的这些人呢，就是也有分类，也有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些人听到，有些没有听到，有些一部分人听到，有些是大部分人听到， 佛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各个地方走，去就是传法这样子，在印度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待了24个余季啊，也待的时间也重复的比较长，但是有些地方呢，就是有施主啊，就功德主，然后在那边受法吃早餐啊，然后就坐下来，然后有问有答，就这样子，就很多经时很多是问答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无边的三藏，然后说文殊集结龙树是祭天弘扬身见派，就是说总的来说，大乘的佛法呢，因为就是佛圆寂初期呢，因为那是果期嘛，果期的修行的时候呢，大部分人呢容易证悟，就是听到佛，听到看到佛书，以及这些传承的上师的一些开示，这样子心比较清净，相对比较圆满。本身这个世界比较混乱，你看佛时代的时候又有斗争啊，甚至佛的家族都有很大的这些战乱的这些影响，所以说佛在具真的世界，就是大悲的这个一方式呢，显前在具真的世界。具真的意思说人心有烦恼的世界，有这种怎么讲呢，烦恼粗重下的各种行为比较粗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显现于这样子。佛菩萨早就圆满成佛以后，现前在不同的世界刹土清净的刹土当中的菩萨，这些呢又去这些不清净的刹土去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佛讲了法以后，初期的那些比起后来的还是比较容易证悟，所以越来越到后面的时候，原来是果期，就容易成就果的部分，然后是修期，就是说要修的这个，后面就变成一个没有太多人修，这是就是怎么讲呢，理性上面知道的，以及再到越来越后面的时候，五浊恶世这些比较怎么讲呢，难以调伏，光性就是心性刚强难化，恶劣这样的一些时代。所以在龙树菩萨的这个年代里面呢，就是说应该是按照这种两大彻轨，就是唯识和中观这两大彻轨的这种说法，佛的二转和三转法轮讲了很多很多的法。那这些呢主要就是由这个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集结，然后文殊菩萨集结的这个呢就是以这个传给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就是从这个龙宫当中取出这些佛的这个经，这个之前这个就是得受于这个文殊菩萨的加持，密仪的这些加持，然后龙猛菩萨呢专注这个中观六论呢，最近讲就是佛当时传的这些法，从龙宫中当中取出的这些佛的经要讲空行的时候，然后包括龙树菩萨赞戒论呢，赞法界，这些包括有，包括龙树菩萨不仅仅是讲说空性的部分而已，他也要讲，也会讲说有的这个空和有，或者是说显的这个部分，明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讲的也有的，就著作这方面的著作。所以就是说龙树菩萨传给这个清辩论师，传给这个月称他们的这些弟子嘛，后代的弟子。所以到祭天菩萨，所以这个仪轨和这个大乘的教法一脉，我们大部分就是传授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主要是这个月称的这个传承上师就是龙树，和这个一直到这个文殊菩萨这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因为中观龙树菩萨的中观宗呢，因为他的这个后代的就后就传的弟子，这一个是清辩论师，一个是月称，所以成立了这个两个，就是主要两个派，一个是自续派，主要是清辩论师，后来的像来西藏的那个几乎法师，他们都是中观自续派的传承，两化界论师呀，这些都是。然后印称派，中观印称派是月称这个传承。但是这两个不论是中观自续派和印称派也好，都是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也是就是深深派或者深见派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里面的受的菩萨戒，那也是 就是往下传到生生派的这个仪轨来传的，就是现在用的是入行论的这个里面的菩萨戒轨。然后就是包括莲花，这个后面也讲了嘛，就是莲花大师、莲花师、莲花自宗通龙猛，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戒轨。应该说这个大家都可能知道的，就是藏地有这个几乎法师来，然后有莲花生大师来弘扬显密的教法，所以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这个就是中观宗的这个传承。然后那个广兴派、圣鉴派，我们或者圣圣派和的传承以外，还有就是广兴派，就圣鉴派主要是说见解很这些深奥，就是主要是这个空性的这些教法直接传授，所以叫这种龙树菩萨，就是讲般若呀、中观的这些教法，所以叫圣鉴派。然后广兴的这个呢，就是怎么讲，比较讲究次第啊、五道十地的这些菩萨的种种功德，这些上面呢，就是非常就是广义的，要行持这些力众的这些来积累资粮，然后怎么讲，以修心的这些法门上面，就是像集结的弥勒无论呢这些为主的一些修持，这个在藏地两个都修的，其实龙树菩萨的教法在佛学院寺庙里面也能够听受的很多，这个弥勒菩萨的教法也很多，所以。广兴派的代表之后是说传授来源呢，就是弥勒菩萨集结下来的这个传承，传授给这个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呢传给他的弟弟，包括这个世亲菩萨。这个当然这些故事很多嘛，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在鸡足山那个无著菩萨呢修就12年，然后碰到各种各样的视线，最后就是终于就是因为救度一个狗的这种的菩提心、菩提慈悲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无著菩萨有这种的心，然后弥勒显现，然后这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说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呀，就是类似于就是羽毛刷把山移开啊，这类的一些故事，最后他不断的回去，一共前前后后很多年，然后12年吧前后，然后最后三年当中，每三年没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总要下山。最后他说，弥勒菩萨说，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你，只是你自己的业不清净的时候，并只是祈祷我，但没有能够亲眼，就是亲自体验到，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昨天还也，反正我经常这几天做梦，然后梦到在五台山呢，怎么样的。也在一些大德面前受罚呀之类的，好像就这么一些梦境。然后什么呀，哦对，他们说有一些寺庙，几个寺庙里面下面还有一些地道啊什么，相互之间是弄通的呀怎么样，然后就是类似的，很有意思。但是就我们说这个包括世亲和无著菩萨的母亲，这个发的大愿，想就是说为了度一切无量的众生，佛教衰败的时候，他本来是比丘尼，然后就是想就是佛教遭到破坏，想保护没有能力，他一个人，然后为了就是然后就生孩子嘛，还俗以后生了孩子，跟一些他们本身这个比丘尼种性比较高，跟两个不同的婆罗门的人生了，就无著和世亲，所以他们是同母异父，所以。这两个呢，每一个都很出色。世亲菩萨克什米尔那边去拜会这个他的上师，后来去拿兰陀寺，然后无著菩萨也是一样去修持，最后获得弥勒菩萨的加持，在兜率天呢，就是讲法，然后根据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弥勒无论，实际上做的从做著作本身是那个世亲菩萨，但是他说这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法，这样子。他是他自己就记录的嘛，算是。所以这样子，这两个传承呢，就是唯识和中观这两个宗所以这个在藏地阿底峡尊者来的时候呢，也是他传的是，因为他之前有很多种很多个上师吧，但是这种传菩萨戒的这个 借传呢，传的这个部分呢，它传的是这个广信派的这个传承。所以阿底峡尊者呢来了藏地以后，他把这些就是说传的时候，所以现在在藏地有圣贤派的这个传承，就是菩萨戒轨，然后广信派的戒轨，这两个都有的。所以尼玛派这个传承受的主要是龙树菩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入行论这个为主的。然后就是那个像格鲁派好像为主的这些呢，以前的噶当派主要是，和这些他们是受这个广信派的这个部分接轨仪轨吧。然后内地也有这种像从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戒入菩萨戒的这个，还有是那个我看是那一个梵王经吧，这种戒，但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应该是广信派的这种的戒轨。然后说事情无助事情这两个兄弟两兄弟就是对佛法的贡献很多大。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二圣六庄严这些里面，然后像世亲论是做八品论，这些里面讲相关的这些内容，非常精通佛法的大德，所以整个在中亚地区，他们的教法弥勒和无为师的这些教法呢，就是一度弘扬非常广，经久不衰这样子。但是直到现在，当然就是在中亚地区呢，完全没有。所以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讲的话，其实无著和弥勒菩萨他们都是现在的巴基斯坦那边的，以前那边根本没有什么巴基斯坦嘛，全是印度的土地，印度有很多这些小国王小国分其他的国嘛，那些地方就应该是白沙瓦那些，现在按照现在那边都有很多佛教的圣地，以前和现在的地是一样的，但是人和文化和信仰都已经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大家大部分上是已经了解了这个传承就好了，就是我们说这个文殊集结龙树寺祭天弘扬圣贤派弥勒基菩萨做集结无著世亲做诠释，然后阿底峡弘广信派莲师以及就是包括那个几乎法师呀莲花界呀，所有这一系列的传承呢，就是莲师包括他们自宗的弘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所以这里面说慧学只有其是这个抉择如来的这些第三转法轮，第三转广分别法轮，然后其中的论之律阐明以调伏方便来调伏烦恼，就是说有这种包括密续上面的有这种不难方便多，就是修行的时候比较容易而且方便法门特别多，就容易明白容易修持这样的一些特点吧。论之经宣讲去入深深的方法，然后说论的这个特点，论广数蕴界，就是包括五蕴呢十二界十八处这些分详细的分类，就是根据众生的根器不同而同时宣讲，就是具意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三藏这些功德，就是佛当时就是了义不了义的这些观点，就是一转法轮讲的是不了义的这些各宗各派一致承认的，二转法轮与三转的话就是各宗的这些观点，因为很多细微上面有些，但是大部分认为就是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的部分，就越到末的时候越其实讲更加就是了义的这些教法，当然有一些是就是根据你怎么讲呢，站在哪个角度想了义不了，因为本来是明空无别的这个，如果对于一些就是可能有可能断相熏偏向于断的之间的这些人来讲，明的这些教法特别重要，对于有可能有堕入常的这些习性和这种特点的人来讲，讲空就是都非常重要。 重要，就是对他们来讲更加疗愈的是从这个方面的。最终来究竟来讲，先空的这两个教法都是疗愈的教法，就是如来藏和空性的这些教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就是接引入这些教法的部分，这个就是俗谛上面是圆满的，但是究竟上面来讲，智慧究竟包括就是怎么讲法性、法身、法身的这个明了法身空性这个教法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了解的话，有可能就不是就是堕入断见，就是这类的一些问题，单空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上面有很特别的，就是说指引的这些方法，在密训里面和大圆满的这些教法里面，这个比较多。然后《解释密经》里面这讲初转二，你看说初二转法轮，其上仍有业有妨害，仍不了义，称真落缘。二转法轮，其上就是二转法轮的时候也有就是不了义的这些法，这个肯定是有的里面，但是不了义不代表不重要，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些部分的话，跟普通的人有烦恼有这些局限的众生呢，怎么样接从不清净到清净，又烦恼到就是智慧的这个过程，其实需要这些，其实所以不了义不代表不需要或者不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集结的部分在这里也讲了，对于佛所说的三藏，随学习说个诸学者通过集结与著述等方式加以弘扬的情况，共同集结如前，不共同集结在王舍城南方的这印度的吧，布玛萨尔瓦山，然后100多万佛子聚集一堂，有弥勒文殊、金刚手、菩萨集结，就是这三护主嘛。我们平时称就刚才说的，去集结这个龙树的和这个弥勒的这个二大车轨，就是为师和中观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个已经在这个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就不用再读了。是，然后就是说所得的这个戒体的部分，所得戒体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再说一点点吧，就反正就下一节课下一堂可能就也没有时间讲，可能中间会听一节课嘛。所以所得戒体的话，就是说怎么样真正得到戒体，除了我们之前这里面上面说这个真实缘起于这个佛的大慈大悲，主要是佛，然后就是有他的这种三转法轮，然后产生这些，尤其是二转和三转，我们专注在这个上面，有菩萨戒的这些修持上面。在这个里面有身见广心，身见派有这个就是自续和应承这两个，然后广心派的这个传承，在藏地有像阿里西地下尊者这个传下来的，以及有这个几乎法师、罗莲师这些传下来的身见派，我们在这个传承当中主要是身见派的这个传承，用的是这个就是入心论的这个戒轨。然后得的这个戒体呢，这得戒体之本体，就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戒体呢，还是最终回归到自己，这个其他部分是由他的这些缘起圆满的，这些有佛菩萨这些大轮师这样就是传承上师这样圆满的这些缘起，然后自己上面呢你也要发菩提心。但是得戒的这戒体呢，主要是自己相续当中，他们在圆满，客环境在圆满，你自己不发心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环境里面呢，就是说本体慈悲润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故，断除三门罪之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本体，这个是什么本体，这个本体最主要的意思，最根本的核心，最要精要的这个上面来讲，就是慈悲心。 有这种次无量被无量的这个心呢，能够润泽相许。这个跟前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经常在说的那个，就我们念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就说众生和佛菩萨的关系有点像一棵树根是这个众生，上面的这个花果这些产生是菩萨佛这样子。那如果大悲的是就是这个水浇灌这个树根的时候呢，就是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如果树根若树根得水，然后就是上面的这些枝叶花果也会得到圆满，就是都能够就是开花结果的意思。所以一样的，就是根本上面如果有大悲心，然后会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呢，从世俗的菩提心会逐渐圆满这个实修的这个圣意菩提心，这样子无道实地圆满的就是成无成果。所以就是本体的部分呢，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这种想法，为了利益一切，为了利益他众，以智慧圆满，以智慧圆满菩提而想获得佛果引发，就是说，意思是说，为了利益众生，真正的想要修行，为了自己一个人利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为什么我只能想利益自己呢？就是这是主要是说，并不知道其他众生的恩嘛。包括我们生老病死活着的时候，有无量无数的众生的照顾，受到照顾，而且推己及人。你如果知道你，比如众生得了很多种病，但是都在生病，但是你就是知道了一些解药，你知道有，只要有病是有解药的，而且那你就好好想要求医问药，然后学医，然后学好了以后呢，那疗愈其他众生的病。但是你自己也得过病，也就是生死当中生死过很多回一样，但是至少说现在正在得病，那你想要求医问药，你自己想要治疗自己嘛，也会这样想。但是同时你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就才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或者整个你住的世界当中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病。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又想，我只要我自己治好了可以了，其他人管他就是生死病痛这样子，不会这样想的。就是说我希望其他众生也能够病愈，就是康复健康。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轮回的众生发现自己的一种状况以后，说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疾病，不仅是关心自己的轮回，也会关心其他所有众生。而且你关心人，包括你的父母亲，他们也是一部分的。然后又想所有众生何不是像父母一样，他们就是不是非父即是，没有一个人不是从母体里面就是产生的。所以这种的发心呢，就推及就是不是时空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只爱近亲的话，那就是一个父母亲一样，兄弟姐妹生起来也有前后次第，但是他们会一视同一，也会爱大家。所以一样的，前后时间过去了很久，虽然我们不认识，不代表不重要。所以这个主要是说，以这种菩提心的利益众生的愿呢，就是愿成佛，为众生，为众生而成佛。就这个发心，就是相续当中能够润泽自己的相续，自己变得比较调伏。因为自私是执着的力量，而且执着的是造业的力量，然后烦恼的力量，所以越自私的时候烦恼越重。最后发现自私的解药就是利他心，利他心是有基础有道理的，自私心最后发现在自掘坟墓一样，最后看起来每一个自私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但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一个习心，这一个道路本身是埋没的，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越走越痛苦的一个道路，放不下的这种心，所以其实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是分三个部分，就是就像说成就佛果，这些本质上面就是只要你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慈悲心，发慈无量悲无量的这些愿很重要。然后有了这个愿以后呢，就是以及为利他众生和欲求获得菩提，这两个就是本体，就这里面说有时候经常说所得到，你应该什么叫得到这个菩萨戒呢，得到这个戒体呢， 得到戒体的时候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心，利众的心，一个是为了利众而就是愿意成佛的心。真正的利众，你就是就不会游泳的人，两个人同时落在水里面，你也帮不了，你有心帮忙也没有办法帮忙，就是说有点像断手的人，就是不能够在游泳的时候怎么样帮忙，有这种说法吗？断手的人攀岩一样。所以断臂当中就是救其他的人很重要，很难一样，很没有方法。所以这个本体呢，主要是说一个是心愿上面，我们说发菩提心的时候，一个是愿，一个是行嘛。在这个里面呢，又有就是说发这个利众的心，这个很切的时候你会想办法吗？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成就，你自己先成佛，成佛了以后呢，就是你有更大的方便善巧度众生，始终不忘度众生。但是同时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要清净自己的身与意，遣除自己修道当中的各种障碍，然后以及伤害他众的障碍，帮助其他众生的这各种障碍，和使你自己能成就正悟的这个佛成佛的这个路上的障碍，这两个障碍遣除。所以本体呢，就是这个部分。所以你也可以说身意和世俗菩提心，我们之前讲过，世俗菩提心里面分心和愿和行部分，先有心里面有愿，自有慈心，有悲心，有这种平等心，有这种怎么讲呢，真正的没有造作的一种这种随喜的精神。如果私心越重的时候，很就越不能随喜。所以这个也是最终是降服自己的自私心。这种自私心最大的力量是也跟这个没有处理心有关系的。所以有处理心的人相对比较有能力，就是心投射到其他的这些众生的需要和替他们担心的爱他们的这种的心。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说这种愿和行的部分，世俗菩提心是通过仪轨来受的，身意菩提心是修正后得的，这个也就是讲了。然后就是润泽相许，这个上反正总是来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不舍众生的这个，把一切众生的痛苦有这种的感同身受，自己觉得身为人能聪明的情况下，我善用人生，生生世世一直成佛为止，成就了以后度众生，有这种决心意志无量的这种心，这些条件。然后就是本体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自利益怎么说，就是说一个是正悟，一个是就是救度，或者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为了利益，就是这个心，这个心不能忘记，就是众生佛这两个。所以自己要成就，有这种的实实在在的一种的想法，我要闻思，我要修持，这样子就世俗菩提心就里面的这些条件就圆满。那最后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你能够真正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让你与菩提心相反的一些，包括仇恨啊、愤怒，包括嫉妒心、骄慢心啊，种种的这些世间的执着放不下，这样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的伤害其他人的想法，使其他人倒霉更好，或者是跟其他人有更深的这种怎么讲呢偏见呢？以前有一些心理学家研究说，人的90%的这种，或者是更多吧，就是一次说这种的情绪都是一种怎么讲自己给自己酝酿出来的，实际上跟真实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自己造作出来的。记忆有一个点，你就可以做一个面，带出来面，然后再带出立体的东西来，就类似然后第二个就是断除就是你成就佛果的各种委员，就这两种委员，利他的时候呢，有什么委员呢？最大的委员就是自私心。圆满菩提佛果的最大的委员是什么呢？就是我执、无明、我执。那这个无明、我执和这种怎么讲呢？执着、贪嗔的这些执着呢，怎么来的呢？就是怎么造作出来的呢？通过就是身与意， 造作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讲的就是断除生门罪之心。嗯，所以就是菩提心的话，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菩提心都要用这三个方法，一个是有慈悲心，慈无量悲无量，然后那个本体的部分呢，就是慈悲的心呢，就是决心最后成佛，是来利益圆满这个慈悲的这个愿望，心持的这个动作，要行为这么做呢，就是你直接帮助是一种，但是最好的帮助呢，就不放弃，就是成佛，然后最后作用就是降服自己的三门，而不是降服其他人的三门，马上，这个作用呢，最后作用于自己成就，自己的罪业清净了，生的业、欲的业、意的业清净，你成就了以后呢，就是真正有这种度众的，这些是任运而成，你那时候就是不需要刻意，不需要那样子，所以，是这种的方法。然后基本上说菩萨戒的这个戒体是心王或者是心所，就意思是说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怎么说呢，菩提心的本体有这个是，就是有的说是心王或者是心所，就刚才这种的愿望，这种的决心，这个是一种心王或者心所。心王呢就是八十这种心王，心所呢就是五十一种。那在
哎呦我的妈，呼着变黄了还，我的天，地址改这儿了吗？
啊，没有，看看别
的。然后就是最后按照我们尼玛派的自宗的这个观点来讲，其实这些都不用担心，心王或者心所，只要能够生菩提心就是好事情。但是心王心所是这种任运产生的，就是你既有心王的这个某一种发心的时候，心所的这种的意思是说，心王就是怎么讲呢？眼耳鼻舌身这种第六污染意识，第七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识的透过的方式，然后第六、第七、第八这种，然后这是一种就是世俗的这种发心，然后这心所的部分就是以这相透射出来的这种负面、正面以及选择上面、抉择上面中性的、变心的这种就是有这个心折射的这种对境嘛，应该说，所以这个是同时。有心王和心所呢，就是就是任运显现的当中，你并没有办法说究竟这个本体在就是从心王上产生，还是心王延伸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能说情绪吧，就是一种的爱心啊，无量的这些发心，这个部分是应该立基于这两个心王心所的任运，所以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今天到这里，然后这个里面的重点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菩提心，受菩萨戒需要菩提心。那菩提心大家都知道，世俗生意的这些菩提，世俗里面分愿和行的部分。那先有愿，这个很重要，然后行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自然而然因为愿的这种强大力量而带出来。那愿的里面呢，所有的愿里面就是出的这个部分，就慈和悲最主要，慈和悲有很多训练的方法，包括知母念恩、报恩的心啊，佛报父母七重恩啊，种种种种的这些知念恩、报恩这些修法其实特别好。所以就是在自己一种感同身受，像我们上一次，我不是前几天写的微信的那个上面，就是感受别人的这个感受，这种可能是还是挺实际的吧。如果我们说一下说六道一切众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并不见得有那么感受深，但是你把别人看成自己，这种感受可能还是比较真切吧。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先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做一个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问，今天不是上一次说我们下节课开始有一些问题可以问吗？嗯，也许我看现在已经时间已经超了一点时间，但是如果你们有问题你可以就是打开麦克风可以直接问，如果我等五秒钟没有的话我们就说暂时再见。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好像没有了。那好，然后诸位吉祥如意，扎西德喽。然后下一堂课暂时没有通知的话，就现在暂时可能没有，因为我去旅行一个地方，一个朝圣的地方，所以可能中间不一定有时间，所以就是这样子。哦，扎西德喽。